那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五章七到十二节。那加拉太书呢，它是保罗所有的书信当中啊唯一一卷充满了这个火药味的一卷书。你从第一章开始，加拉太书啊就表现了像战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保罗第一章就开始怒发冲冠，言辞犀利的来责备那些假教师啊。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你又看到保罗又讲出来了这个令人感受不舒服的话语，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圣的咒诅。因为在第十二节说，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啊！这不是一个友好的话语，这是具有审判性的话语。而这个具有审判性的话语，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圣的咒诅。而这个神圣的咒诅不是出于保罗的肆意，更不是出于保罗的情感的泛滥，而是出于圣灵的漠视啊！神透过保罗讲出具有审判性的话语，来责备那个假的教师，责备那些宣讲假福音的人。在加拉太书的书信里面，他与其他的书信的这个表达的这种的内容、情感和处理方式完全不同。保罗不是用一种温柔的方式啊，是一种言辞比较犀利，而且内心充满了对福音的挚爱，带着非常这个具有审判性的态度来责备那些宣讲假福音的人。对于现代人而言呢，是无法接受保罗这样的言辞，因为现代人讲究要凡事包容啊，要蛮有爱心啊，要凡事忍耐。今天教会认为合一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啊，合一超过一切所有的问题啊，如果没有合一什么都不用讲。所以今天更倡导说要凡事包容，凡事忍耐，要凡事相爱。但是圣经真的这样教导吗？圣经并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反而说在真理上是绝不能退步的，也是不能够妥协的。出卖真理的合一是流氓的做法。什么叫流氓的做法？我们可以透过婚姻来思想保罗对真理福音的挚爱。对于结婚的人而言呢，是绝对不允许在婚姻里面出现婚外情是不允许这个丈夫再有第二个女人、第三个女人，想都不能想啊！这个是对婚姻的忠贞，对婚姻的这个尊重，对婚姻的持守。如果一个丈夫告诉妻子说，我非常爱你，我全心全意爱你，但是我还爱另一个女人，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们相爱吧，哪一个妻子会答应呢？没有一个妻子会答应。如果这个妻子不肯妥协的话，丈夫会说，难道你不爱我吗？难道你不给我们机会吗？那你想想你会怎么骂这个丈夫呢？这是流氓做法。出卖真理跟这个是一个道理。主啊，我依靠你，我绝对依靠你，但我还要依靠我自己。你不是有爱吗？有宽容吗？你得给我机会让我依靠我自己。这样的讲论属于流氓做法。如果在婚姻当中不能够允许自己的丈夫不忠于自己，那为什么我们在真理上常常妥协出卖真理，像流氓一样的行径？所以今天教会讲的合一往往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分辨，没有绝对真理的持守。那么在我们所认识的福音里面，耶稣基督救我们足够了，绝对够了，我们不需要在基督之外再寻求另一个拯救者。神也不允许我们人或者其他受造物来分享他救恩的荣耀。宗教改革的最后一个口号是唯独荣耀上帝，救恩所有的荣耀只能够归给上帝，不能够归给我们，也不能归给其他人，更不能归给任何的事物。上帝就是那么霸道，因为救恩是他自己做成的，他要自己独享他所做成的一切的荣耀和尊荣。 罗马书说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直到永远。上帝不会把他的荣耀分给别人，上帝也不允许别人吞吃他的荣耀，因为一切的荣耀只能够归给上帝。你也希望你的丈夫全心全意的爱你，只能够爱你，不能有任何的非分之想。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好像一个丈夫对妻子的要求是一样的，你必须忠于我，不能够忠于其他的人。福音的真理也同样如此。保罗写加拉太书的目的就是要挽回加拉太教会，因为他们偏离了原来所跑的赛道，偏离了方向，离开了原来跑的赛道。虽然离开之后跑得也很快也很卖力，但是方向错了。保罗在第七节就肯定了加拉太教会，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这个向来跑呢，好像在和本圣经啊，他后面用了个逗号，好像这一句跟下一句还有关联性。在其他的译本当中呢，这里是一个肯定的一个语气，后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是句号，先肯定他们，你们向来跑得好。你会发现在保罗书信的表达的用词当中，保罗应该是一个体育爱好者，他对基督徒的生活或者对基督徒成圣的生活总是用体育的言辞来表达基督徒信仰生活。你比如说保罗说斗拳不像打什么呢，打空去，然后跟魔鬼呢像是摔跤，他比喻基督徒的路程呢像是在田径比赛，像赛跑。在保罗书信里面大量用了体育的用词，因为在当时的文化里面，雅典就希腊人的这个雅典的城邦，他们非常热爱体育啊。罗马也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体育的这个爱好，体育的这个比赛，这当时是非常盛行的。而保罗就把基督徒的一生视为赛跑。在林哥伦多前书第九章那里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单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吗？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九章二十六节又说，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说，我只行完我的路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唯恐我现在和从前突然奔跑。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在最后的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保罗总是用跑来比作他的侍奉的这个过程，他也用跑来教导基督徒信仰生活，他是在一个奔跑的信仰生活，他不是慢慢的走，他也不是慢慢的爬。而且雅各书也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基督徒信仰生活像是在赛跑，努力的奔跑，竭力的前行。但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大多数不像跑，像爬，甚至连爬都不爬，根本不动。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不像在奔跑，他从来没有动过地方，过去怎样现在还是怎样啊，这个与保罗所描述的完全不符。保罗肯定了加拉太教会，肯定他们从前领受福音的时候，他们听见福音就离开了那个罪的跑道，就在真理的福音的跑道上竭力的奔跑。而这个真理指什么？在加拉太书是指一个特定的真理，就是福音的真理。加拉太教会通过保罗领受了好的消息，他们也完全知道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带来救赎的好的消息，这个真理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罪恶。他们就听见福音，信靠这个福音，就离开那个罪的跑道，走向这个真理的跑道，竭力的往前奔跑。不单是他们听见真理，他们也绝对的顺服真理。 在加拉太书四章第十四节，他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所以这个跑不单是在真理的道上，也包括他们对真理绝对的顺服。他们不单因着耶稣基督被称义，有了一个被赦罪的地位，他们也因着耶稣基督过着成圣的生活，就意味着所信的和所行的并没有失去关联，他们两个是活泼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跑得好得不得了，他们不单得救，他们也爱保罗，也爱人如己，就证明他们跑得真的很不错。被保罗肯定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保罗希望肯定他们，来唤醒他们对福音的记忆，唤醒他们对福音的热忱。所以你是否还记得你跑得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是否还记得你热爱真理、追求真理、说服真理的时候是哪一年哪一天？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现在跑的速度、奔跑的热情和激情根本就不如从前了，因为在真理的路上跑得好的人很少，能够一直热心的人也很少，忘记福音、忘记上帝拯救恩典的人是多的，慢下来的人也是多的，这好像是人之本性，没办法避免。圣经里面历代的圣徒啊，你仔细看他们的人生的话，跑得好的时候是不多的，跑得不好的时候是少的。我们常常会举例一些伟大的神学家、改教家来讲他们是何等的热心，他们何等的爱主和敬虔，但是很少讲他们的缺点、讲他们的软弱、讲他们的罪和胆怯。这是人的一种的偏见和偏差。其实所有伟大的神学家跟改教家里面的内心的表达的挣扎过程当中有极大的软弱和灰心。我们思想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离开乌尔的时候多么英雄啊！离开了最富足的地方，听见应许，没有看见就相信了，就毅然决然离开了加拉底乌尔，向着那个不知道的美地去进军。但是之后呢，就软弱下来了，不跑了，跑得不好，跑得常常偏离了方向。以色列民经历了神的大能被拯救之后，也跑得很好，在西乃山下，上帝讲什么，他们都答应，他们都阿门。摩西读完了典章，读完了律法之后，以色列人怎么说呀？凡是神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可是没过多久，他们遵守吗？他们顺服吗？他们不顺服，他们顽梗悖逆，顶撞上帝，轻视上帝。为什么？他们忘记了上帝救赎的作为。所以在诗篇，诗人屡次告诉以色列民，你们要把耶和华的作为，在埃及所行的奇事教导给你们的后代。什么意思？因为人常常忘记上帝救恩，忘记了上帝对我们的救恩的话，我们就会慢下来，就会偏离方向。我们对上帝的爱好像人与人见面是一样的，你和一个人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非常聊得来，你会很高兴，盼望和他见面，到第二次呢还是有所期待，但是长久下来就不想和他见面，矛盾升级，最后呢再也不想见他。来教会跟人与人见面是一样的，第一次来教会挺高兴的，来上一年两年之后呢没意思，没意思，老一套。对上帝也是这样，刚认识上帝的时候呢，我们热心的不得了，上帝讲的每一句话都奉为真理遵守，时间久了，上帝讲的话，上帝所吩咐的，我们不会再遵守。为什么？因为人很容易偏离方向， 热心过后就是冷淡，停止奔跑的结局就会被挤出赛道去。保罗讲这些话，不单要肯定他们的过去，要唤醒他们，想一想，想一想你们过去多么爱耶稣基督，多么拥抱他，多么愿意回应他一切的吩咐。你们现在呢？现在不再像从前了，不再绝对的爱基督，不再绝对的爱保罗，绝对不再彼此相爱，开始恨保罗，将保罗视为仇敌一样的存在。所以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在教会过的这几年信仰生活，你哪一个阶段是最热心的？你现在热心还有没有？你最热心的时候是你对耶稣基督福音真理最深刻的时候。当你远离福音的时候，你的热心没有，热诚也没有，你所有的动力全部都没有，你退后下去了。信仰生活已经看不见你的身影，信仰的动力在你心中全部都熄火了，无法点望你的热心，因为你的心太凉了。想一想过去，看一看现在。保罗又说，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保罗再问有谁拦阻了你们？保罗可能知道是谁拦阻了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心中是有答案的，因为这些假的教师在福音上加添了律法。那么保罗通过这样的一个询问说，有谁拦阻了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希望让他们去认清律法主义的本质，认清律法主义不是出于神的呼召，律法主义像面教一样使全团都发起来，而这个面教在圣经多数是表达罪的观念，也有一两处这个面教是要表达好的地方，但多数是表达什么呢？不好，罪的蔓延。就律法主义虽然它很薄弱很微小，可是他的教会一旦散开的话，他是整个的教会都充满了律法主义的味道，被律法主义完全的给俘虏。那到底这个律法主义从哪里而来，他为何而来呢？这个不用去纠察特别详细，但是有一点是我们知道的，他不是出于那招我们的神。5:8，保罗没有指出来，特别详细描述律法主义到底从哪里来，从哪一派别人来的，谁教唆他们的，保罗没有指出来。保罗只是说，这个律法主义肯定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神。在1:6，保罗说，神是借着基督之恩来招你们的那一位。基督之恩是要表达加拉太教会被神所爱乃是出于恩典，既然是恩典，就是人不配得的，人不应该被上帝所宠爱的。上帝居然饶恕了罪人，饶恕了仇敌，而这个饶恕和赦罪之恩乃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圣经反复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得救乃是出于上帝恩典的呼召和恩典的召唤和他慈声的呼唤，唤醒我们来转向他。约翰福音6:44，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彼得前书2:10，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约翰一书4:10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了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圣经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蒙召是出于上帝，上帝对我们的蒙召一定显明了恩典的教义， 而这个恩典的教义是明显的刻在圣经上，任何一个罪人读到圣经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回避，没有办法否认上帝呼召我们一定是出于他现在的恩典。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在圣经读不到召我的是那位恩典的上帝，他的眼睛是瞎子，因为他的眼睛已经被魔鬼弄瞎了心眼，他无法在字迹显明的经文当中读到恩典的印记和恩典教义的显明，太清晰太明显了，没办法拒绝，没办法逃避，就像一个人在白天无法拒绝光一样，恩典的教义就是如此。保罗说，那律法主义一定不是出于那召我们的上帝，那召我们的上帝一定是在恩典中呼召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呼召我们，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呼召我们，与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律法主义不一样，律法主义是教唆人绕过基督，教唆人躲避基督，用自己的行为来换来得救。律法主义不是马上否认基督，他不是告诉你说你不要相信基督了，律法主义的假教师不会这么讲，因为他们用巧妙的言辞来构建一套虚假的福音，这个虚假的福音是真的和假的混杂在一起。我们总认为什么是假的师傅，什么叫假的这个教师，就是他告诉你说你不要信三位一体了，你不要信基督了，人是没有罪的。你如果这样理解假教师就错了，圣经一旦讲到假教师，从来不是直接否认我们的信仰，他是把真的和假的混在一起，把对的和错的装在一起，他会用巧妙的方式让我们绕开福音，避开十字架，以邪恶的方式来描述耶稣基督。他们会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基督是温柔的，是怜悯的，不过耶稣基督温柔和怜悯只给圣洁没有瑕疵的人，如果你是个罪人你是没有份的，如果你是有罪的，上帝的温柔和怜悯不会赐给你，不会临到你。而这样的教导之下是告诉我们如何可以得到上帝的怜悯和慈爱，就是你要努力的成圣，你要成为圣洁的人，你要成为没有瑕疵的人，基督才会爱你，基督才会怜悯你。律法主义会告诉你是个罪人，你不够格，你没有资格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律法主义这样的来教导人。你听着很对，你听着没有错，我要圣洁，我要没有瑕疵，我要成为上帝眼中那个乖乖的基督徒，上帝才会爱我。所以律法主义构建一套迷惑人的说辞，让人去离开福音，用自己的行为来亲近基督，来亲近上帝。但是真正的福音并不是如此，真正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福音，真福音不是要把怜悯把圣洁给无罪的人，给圣洁的人，福音就是给罪人，给那些冷漠的人，抵挡上帝的人，不顾自己家人的人，放荡游手好闲的人，福音是给这样的人。福音是给谁？福音不是给义人，而是给罪人的。但是律法主义所构建的福音不是如此，他让我们用圣洁的方式来换取神的怜悯，换取神的饶恕，换取神的宽容。而加太教会的那些假教师们，他们告诉当时的教会，你们要守律法，不要信靠福音，你们受割礼就可以得救。而受割礼的教导就是什么呢？要靠人的行为，不靠上帝的恩典来得救。假教师出于谁？肯定不是出于那招我们的上帝。既然不是出于上帝， 就一定出自于魔鬼。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既然不是出于上帝，那肯定出于上帝的敌人，就是魔鬼。律法主义所讲的所有的信息一定来自于说谎之人的父，出于那恶者。如果一个人倚靠自己，他就等于顺服撒旦，活在撒旦的奴役之下。因为撒旦知道，只要你不靠基督，你努力用行为来换取救恩，无论你自己多么努力，都无法进入天堂。当你说我要依靠我自己得救的时候，我们就顺从了魔鬼，就听信了撒谎之人父的教导，我们这一切的行动与上帝的呼召背道而行。我们要小心假的先知和假的师父，他们不会在衣服上贴上大字报写上我是假先知，他们也不会说一拥抱我吧，我是假的，但我能给你平安。他们不会这样在白天大白天的来告诉你说我是假的，他们是以隐蔽的方式、良善的方式、天使的面貌而出现。保罗告诉我们说，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耶稣告诉我们说，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假先知不一定外面的行为十恶不赦，假先知不一定会声称自己是假的，但是假先知可能是以一副良善的、圣洁的、敬虔的、火热的样式出现。如果你回想加拉太书第四章，就知道假教师对加拉太教会的人非常好。保罗说，他们对你们好是要离间我们。假教师不一定败坏，可能好的不得了。大家知不知道美国啊，在美国基督教100位影响美国基督教的这个前几位里面，有好几位哈，都是异端的牧师，异端的牧师。其中有一个教会，它是巨大超型的教会，有4.2万到4.3万人的教会，虚假的福音。他们有他们的电台，有他们的这个出版的机构，他们向全球各个直播。我特别百度了一下，我发现百度里面有太多这个假先知，教会牧师的他的书籍，他的讲道，居然没有被屏蔽，啊！所以假的并不一定是用一种非常邪恶的，我们认为他一张口我能判断他是假的，不是。假的一定是以非常温柔的形象出现，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他把假的福音进行包装，像好的福音一样撒在田地里，让教会被假的福音所吞噬掉。那么从7节到12节可以看到，假教师首先让基督徒不顺从福音的真理。第8节，假教师用骗人的说服力取代神的呼召。第9节，我们看到假教师他获得了教会的控制权，他可以制造保罗与教会的矛盾，就证明他们的教会掌握了绝对的主导权。保罗不在加太教会，而假教师完全可以掌控这个教会，不听保罗的，就意味着假的这个速度蔓延是多么的快，他控制教会的速度令人意想不到。另外第10节，这个假的教师呢，他们制造混乱和沮丧。原来称上帝为父，他们做上帝的儿子是没有恐惧的，但是现在加拉太教会成了奴仆和主人的关系，再也不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最后一点，这个假教师他散布保罗的权柄不是出于上帝，散布保罗信息不是出于神，他制造了保罗和教会之间巨大的矛盾性，也等于制造了人和上帝之间的矛盾。 这就是假教师的问题。而且假教师在第十节啊，在第九节的评判是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这个教呢，在圣经常被视为罪恶异端，它的扩张力是非常强的，它蔓延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以丁点律法主义可以污秽整个的福音。蒸馒头的这个姊妹应该知道，你放一点点的这个酵母可以使全团的面都发起来，对吧？那么同样的，一点点的虚假的教训，它也可以使整个教会的福音被完全的颠覆。所以不能容忍假的教训在教会出现，一点点假的教训可以倾覆整个的教会，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我们会说啊，小时偷针长大偷牛，就罪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你如果允许你生命中有假的教训出现的话，这个假的教训可以吞吃你整个全部的生命。我们会说啊，信主的目的就是为了得永生，其他还有目的吗？传统的一些的教会会说没有目的，信主就是为了得什么呢？得永生。那这个目的与圣经相符吗？并不相符。如果只带着这样的教训来过信仰生活的话，这个基督徒只会为了得永生，他不会在这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当中去荣耀上帝，成为光和盐的见证。所以一点点错误的教训可以颠覆你的人生，可以改变你的家庭。同样是好的和坏的区别是巨大的，好的教训使你整个的家庭受益，坏的教训导致你整个的家庭瘫痪掉。好的习惯让你的家被建立起来，而坏的习惯呢，让你的家陷入痛苦之中，陷入痛苦中。如果你被这个手机玩游戏控制的话，这一小小一小的恶习可以让你整个家庭都陷入祸端里面。因为当你玩手机的时候，你不顾你的妻子，你妻子会和你吵架；你不顾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看见一个不务正业不尽责的父亲。所以一个小的习惯，一个小的恶习可以让你的家陷入祸坑当中。一点面教让全团都发起来。路德就说，神学上极小的错误会颠覆全部的教导。这个教在这里指什么？指福音上加上行为。你不但要信主，还要怎么样呢？还要靠行为才能真正的得救。真理出现一点点的错误的话，我们许许多多的信仰的这个系统都会出现问题。对于做手术医生而言，任何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误，出现任何一个步骤的话，就可能导致这个病人死亡。那信仰同样是如此。有人告诉你我也是因信称义，但另一人告诉你说我是唯独因信称义，我想问这两者区别大不大呢？听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对吧？啊，你因信称义，我唯独因信称义，区别大不大呢？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你要是好好的去思想的话，两个区别是巨大的。有人可能会说耶稣是通往上帝的那条路，但有人会说耶稣是通往上帝的唯一的一条路。两者区别大不大呢？好像也不大，但是本质的区别是巨大的。所以说一点点的失误会影响一个人往另一个方向前进， 会影响一个人到另一个结局。我们为什么不断的要学习圣经？为什么不断的学习神学？为什么在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因为在何西阿书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绝知识，我就弃绝你，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你既忘记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为什么要不断的被圣经所训练？为什么不断的去分析圣经，研究圣经，让圣经真理充满我们？因为没有真理就必然会离弃真理，没有真理就必然会否认真理，那没有真理你就没办法分辨哪一个种子是邪恶的，哪一个种子是良善的。因为一颗邪恶的种子可以毁掉一片的良田，那一点邪恶的教训会杀死一个基督徒，会把一个教会连根拔除。保罗通过这样的一个谚语来告诉我们，律法主义像面教一样，它微不足道，看着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重视它，它就会慢慢的让整个全团都充满腐臭的味道。所以弟兄姐妹，在你对真理的认识上，你必须努力的去学习真理，让真理充满你的头脑。真理不单保证我们一直跑在赛道上，还要保证我们跑的是对的，跑的是没有瑕疵的。你的行为也是如此，你的行为一点点小的恶习啊，你不改变它，它就改变你，它改变你的家庭，它改变你的所有。五章十节，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保罗说我在主里面呢，很相信你们不怀别样的心，就你们本身呀，并不一定要走这样的路，你们自己原本并没有想着偏离，但是假教师是可恨的，保罗希望他们悔改，希望他们悔改并非是根据他们有悔改的可能性，而是根据上帝的恩典，在上帝的恩典中希望他们能够回来，回到原来的赛道当中，继续来过信仰生活。但是保罗也同时强调，那个宣讲假福音的人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这个无论是谁，有可能这个散播者是一个头目啊，是一个具有领袖，用现在的话讲可能是一个十一传道，也可能是一个小组长，也可能是一个老的基督徒，很有影响力。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保罗不提名字，或许保罗知道，或许保罗不知道，但是无论是谁，对保罗而言并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上帝必会审判这个宣讲假福音的人。这个罪名实际上指什么？指审判的意思。而这个审判，保罗不是指着现在，是指耶稣末日审判的时候。当那日来临的时候，一切的错误虚假都会显明出来，一切错误的虚假都会被揭发的。上帝必会用他的公义来审判这些宣讲假福音的人。我们今天不要为假福音的这个宣讲者太多，假福音的书籍太多而感到沮丧，因为有一天公义的上帝会追讨那些假先知的教导，会追讨那些假先知来混乱上帝福音的行径，一切都会被揭发，一切都会被审判。我们可能会想，在每一个时代，真福音宣讲的群体永远是少数，不是多数，这个时代依然是如此。但是不要因为少而沮丧， 不要因为纯正走了窄路而感到失望，因为假的终必是假的，上帝不会放过一个假先知，也不会放掉任何一个假的师傅，因为上帝必追讨他们的罪名。十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的地方就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保罗在十一节继续论证一件事情，去论证他自己的传道，他在见证他自己，在证明他自己。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讨人喜欢的福音，保罗传的福音不是一个假的福音，因为真福音使人厌弃，而假福音使人喜欢。我们要明白，保罗说的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不是指行为的问题，而指福音真理的问题。一个基督徒他可能在生活上非常得体，被人尊重，可是人不一定尊重他所宣讲的福音和他所持守的真理。因为基督教一直强调救恩来自于上帝，挂在那个木头上的不能救自己的可以拯救罪人，而这个真理常常被人厌弃，被人讨厌。如果保罗宣讲被人喜爱的福音，受割礼也可以得救的这个假福音的话，保罗不用受鞭打，他也不用被囚禁，更不用被石头打死，保罗九死一生，完全可以躲避这些困苦。保罗为什么常受苦难？内外的事压在他的心上，四面受敌，为什么？是因为保罗宣讲那个令人讨厌的十字架。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会发现保罗受逼迫大多数来自于谁啊？不是当时罗马政府，来自于犹太人，甚至犹太人的基督徒。因为保罗没有在福音上加上隔离，没有在福音上加上行为，而这个真的福音就触动了犹太人他们的夸口和优越。当他们的优越和夸口被激怒之后，他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捉拿保罗，陷害保罗，抓住保罗的把柄，把他下到监里，甚至还有几十个人进食发誓要杀死保罗。如果保罗他传信主还不够，还要受割礼的话，这些逼迫、患难、杀害就不会在保罗的一生当中出现。保罗可以稳稳妥妥的来过信仰生活，到哪里都会尊敬他、爱戴他、接待他，如同使者一样。可是保罗去的地方呢，往往是什么？被人藐视，被人举报，被人抵挡，被人下在监里面。为什么？因为保罗讲的福音里面没有人任何行为的掺杂。那么是不是我们今天告诉别人说你不要受割礼，就是真正的福音真理呢？不是。这个受割礼在代表靠行为得救的一种法则。如果你告诉别人你要靠行为，靠着礼拜，靠着自己的信心得救的话，你和传讲受割礼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今天你靠行为得救，靠信心得救的话，靠自己换得救恩的话，你和受割礼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受割礼跟靠行为它都是一种的神学观点，就是靠耶稣基督还是不够的，必须要加上割礼才可以得救。但是十字架真理和那个决然相反，十字架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足够拯救我们，加太书核心就是告诉我们一切的救恩 都包含在十字架上面，除了十字架，人不可能有任何的救恩。而传讲十字架就是传讲一件事情，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只靠上帝的恩典，只靠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人与上帝之间的罪靠十字架就可以完全解决了，不需要靠其他任何的行为。因着保罗传讲十字架的救恩真理，就受到了反对、逼迫，甚至还有死亡。所以保罗称十字架为令人讨厌的地方，令人厌恶和弃绝的就是十字架真理。这个厌恶呢，这个讨厌呢，在希腊文含有丑闻的意思，字面的意思就是绊脚石。十字架在当时世界里面被认为是一种丑闻，是绊脚石啊。这个十字架没有人喜欢，好像这件事情是令人厌弃的，提都不要提，没有人喜欢这个真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写书信的时候这样写道，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玉镯，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为什么说十字架是绊脚石呢？为什么说十字架妨碍了人相信基督呢？因为在当时的古代的那个世界里面，十字架令罗马人厌恶。这个刑罚在罗马人认为，罗马人是不能够钉十字架的。什么人要钉十字架？十恶不赦的罪人。什么人被钉十字架？被整个国家视为人渣的人才能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西塞罗就说，十字架被称为最残忍、令人作呕的刑罚，毛骨悚然的一种刑罚，提都不提，讲都不讲，看都不看的这样的一个刑罚。你让这么一个国家的人去相信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可以救人，他们认为是羞耻的事情，被视为绊脚石、丑闻，绝对不接受，绝对不能够相信。而十字架对犹太人而言也是好生厌恶的，因为犹太人不能够相信一个被咒诅的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相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如果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那是被上帝离弃、被上帝抛弃的人，怎么可能够相信一个被上帝离弃的人可以救我呢？因为犹太人始终相信耶稣基督不会被挂在木头上，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重新复兴以色列国。所以说被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也成了犹太人的绊脚石。你就晓得，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他们对十字架的看法都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不能够依靠那个残忍的刑罚，不能够依靠那个被挂在木头上被上帝抛弃的罪人。事实上，每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面对十字架他都不愿意接受，十字架会成为每一个道德高尚的绊脚石。十字架永远不会称赞我们道德高尚，十字架不会夸耀我们行得好，十字架不会告诉我们你可以救你自己。所以每一个道德高尚、行为优秀的人是拒绝十字架救恩的，因为十字架要告诉他你是有罪的，十字架要告诉他你是被咒诅的，你的罪和咒诅都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全部的担当。十字架是告诉一个道德优秀的人说，你需要一位救主，因为你的道德和自义在神面前如同破烂的衣服。何止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讨厌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许多基督徒也讨厌十字架，因为太多基督徒需要经济的改善，需要自我能力的提升，需要情感的安慰，需要苦难和疾病的减少， 他们发现福音的真理不是解决他们经济、情感、能力和苦难的问题，他们便动怒，会变了脸色，会讨厌这个福音的真理，因为他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经济是最大的问题，耶稣他一定是位经济学家；如果疾病是最大的问题，那耶稣一定是一位医生；如果政治的因素是最大的问题，上帝差派的耶稣一定是一位政治家；如果我们的能力是有问题的，上帝会差派耶稣成为人生的规划师。但这些耶稣都不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不是政治，也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罪的问题。罪使我们和上帝产生了疏离，罪使我们骨子里刻着悖逆，罪使我们要奔向死亡，罪把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变得乱作一锅粥。上帝知道我们需要是一位救主，需要一位拯救者，所以他差派的耶稣基督是拯救者，而不是导师，也不是规划师，也不是心理医生，而是真真实实流血舍命的那一位救主。如果罪的问题不解决，经济再好还是罪人；罪的问题不除去的话，政治环境再好依然是没有救恩的。人生再有能力，再有财富，再有权势，如果罪没有解决的话，一切的一切在上帝眼前都是无用的。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有太多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不满意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满意我们的教育，不满意我们的家庭，不满意我们的配偶，太多问题。为什么不满意？偶像的崇拜。为什么不满足？贪恋太多。为什么总是不信？因为不信，不信上帝给你的是你最好的，所以你就不满足抱怨。罪的问题不被解决的话，我们不可能解决生活中所有的问题。而上帝知道，经济都是小问题，能力也是小问题。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一定是个殷勤的人，因为殷勤的人是有能力的人，懒惰的人不可能有能力，他不可能在他的领域当中，工作的这个领域当中提升自己成为那个领域的将才，不会的。懒惰就是安逸，不思进取，游手好闲。不满意配偶是什么？自私。罪的一个本质是什么？爱自己，尊自己为王，什么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罪的问题不解决的话，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十字架的救恩是什么？告诉我们向罪死，告诉我们只有向自己死的时候，经济的贫穷不是问题，向自己死的时候才会在信仰、在工作上殷勤努力，一切会发生变化的。我们不太理解十字架到底带来什么，让我们看见罪需要救恩，让我们看见罪向自己死，向自我死，向自我的贪恋死，向自我的表现死，向自我的满足死去。十字架就是带来这样的救恩。今天有太多基督徒像非基督徒一样厌恶十字架的救恩。为什么讨厌生病？因为没有看到十字架有复活的大能，可以战胜死亡，战胜疾病，战胜可以朽坏的身体。不明白福音的人就会讨厌 十字架救恩的真理。所以弟兄姐妹，十字架是令人讨厌的，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不是对付别人，它也不是对付其他的外在的物质，它要对付的是我们自己。一个不在福音里面向自己死的人，不断死的人，他不可能爱福音，而向自己死是痛苦的事情。向自己死如何才能变成喜乐的事情，就是不看重自己。耶稣基督向耶路撒冷去，向哥哥他向十字架去死，耶稣有没有视为一件痛苦的事情呢？耶稣没有，耶稣没有视为痛苦的事情，因为耶稣根本不看重自己。不看重自己的耶稣基督喜乐地背起神给他的十字架，向哥哥他向被咒诅之地死去。一个看重自己爱自己的人无法向自己死去，同样你也不会喜欢耶稣背十字架被咒诅死亡的这样的真理和福音。如何才能在家里更幸福？如何让你的家充满喜悦？就是夫妻双方向自己死。你不是盼望你的配偶为你死，知道吗？你应该向自己死，只要有一方不向自己死的，家里就不可能幸福，不可能幸福。基督徒的婚姻不是搭伙过日子，而是向自己死的过程。你死的越彻底，你的幸福度越高。啊，那死的不彻底呢？那就痛苦越多。所以十字架的真理是令人讨厌的，讨厌的。没有十字架的真理，怎么告诉你啊？不要吵架，家和万事兴，对不对？不要吵架，吵架邻居都听到了，吵架干什么呀？吵架伤害孩子，所以不要吵架，知道吗？这些都是律法主义的方法。十字架是告诉我们婚姻如何和睦，向自己死，背起十字架，杀死自己，杀死自己的享受，杀死自己的梦想，杀死自己那些不切实际的愿望，按照神的话去生活的话，家庭会幸福，争吵会减少。所以说，心灵鸡汤人都是喜欢的，而福音的真理是令人厌恶的，令人讨厌的。因为十字架真理不是让你舒服，不是让我们安逸，让我们死去。太多基督徒不想用福音的真理来改变自己，不想用福音的真理来更新自己的生活，因为你本性当中是不喜欢耶稣基督被十字架的，你也不喜欢这个真理能够应用在你生活里面，所以说你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的变化。来教会好的不得了，回到家又是老的样子，不想背起十字架，不想效法我们的救主，按照神的旨意向自己死去。耶稣说，若不背起十字架，不配做我的什么呢？门徒。这是很重的话，不背起十字架就是厌恶十字架的人。厌恶十字架的表现是不向自己死，总是爱自己，呵护自己，总是顾念自己肉体的享受，顾念自己一切的利益。你不可能背起十字架。所以说福音的真理令我们 眼。我们千万不要看着某个弟兄某个姊妹一讲到耶稣基督就兴奋得不得了，你看他的生活，他不肯每一天背着十字架拿起神的话来杀死自己的话，他对福音的喜爱都是虚假的，假冒的，假冒。在信仰生活不成长也是懒惰，懒惰就不成长，不肯杀死自己的话，你不可能在信仰当中进步。只有背起十字架的人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要每一天舍己，每一天向自己死一点，每一天死一点，等耶稣来的时候你就彻底死了，你就不用再死。所以说我们今天不能够把令人讨厌的十字架的道理从讲道章当中挪去，不能用各种心灵鸡汤人生哲学来替代福音的真理，都是错误的。那些都是什么呢？雕虫小技，花钱绣腿，没有真正的粮食，没有真正的精神的这个食品，没用的，没有任何的用处。路德就说，上帝也禁止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被拿去，如果把令人讨厌的地方拿去，你会从魔鬼那里经历从未有过的温柔，从世界那里体验从未有过的甜蜜，从教皇那里领受从未有过的恩宠，从世上的君王那里领悟从未有过的魅力。如果我们讲到把十字架真理撤去的话，福音就容易接受，就容易得到，就容易信靠。如果我每天告诉你说信主吧，好好的爱主，你的经济会改变的，你好好爱主的话，上帝会赐福你的家的，你想想这样讲下去的话，不对付人的罪行，不对付人本质的问题，只是令人舒服的，令人享受的。不讲罪的方法就是告诉人，你需要的不是救主，需要的是医生，是财主，需要的是精神的慰藉，这些都是错的。所以说十字架它令人讨厌，它也令我们讨厌，因为它每一次都要指出我们的罪，都要指出我们一无所有无法救自己，它要告诉我们只有基督才能够救我们。我们但愿十字架每一天都冒犯我们，因为他的冒犯是在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意，让我们单单的仰望基督。我们唯有在十字架上才能够看见救主，与他相遇。保罗最后的警告是，恨不得那扰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这个隔绝是什么意思？有各种的解释，有人解释是把他们自己给隔绝了，无论怎么解释这句话都是一件非常严厉的话语。路德说这样的咒诅是圣灵的礼物，给教会的礼物。保罗告诉我们，那些把十字架救恩的真理撤去的人应该把自己隔绝了，这句话成了后世教会的礼物，就意味着那些假教师们他们应该把自己隔绝了，应该从教会里面把他们根除掉，和他们教义一同灭亡。彼得也曾经说过，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这叫神圣的咒诅。诗篇里面也有这样的经文写道，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的。 这个话啊，不是在骂人啊，这叫咒诅，神圣的咒诅，出自于圣灵之手。一切的假教师应该理所当然受咒诅的，理所当然和他的假教义一同的灭亡。圣经的吩咐本是如此，圣经启示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盼望你成为那种和事佬，我倒盼望你成为像保罗一样的人，该爱的爱，该恨的恨，该亲近的亲近，该咒骂的咒骂。因为神既慈爱又公义，所以那些客客气气做基督徒的人往往是没有立场的，是不懂圣经的人。我们但愿神的祝福能够临到依靠他恩典的人，也愿上帝的咒诅和神的审判临到那些诋毁十字架、撤去救恩真理的人。愿神的话能够在他教会当中对他的儿女施予安慰和慈爱，对假福音者给他愁苦，给他咒诅。无论是信假福音的人还是讲假福音的人，都愿愁苦伴随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愿意相信假福音，愁苦必定会环绕他们。而讲的人罪加一等，他们把基督从十字架上撤下来，把一个假的基督，把一个自己放在那里，让自己成为和救主同样地位的人，这是何等对基督的藐视和诋毁。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